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工作不仅是为自己，也应当为别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阿们。有一本书名为《非我》，意思是神特别的礼物恩惠。大约是在七八年前，我先后从一对夫妇和一位青年那里得到了这本书作为礼物。这本书记录了在美国经营的大型建筑设计公司 Tim Huss 的会长和亨路长老的信仰见证。建筑设计公司 Tim Huss 是以箴言第三十一章的圣经内容为基础，并以我们存在是为了帮助邻舍作为经营哲学而创立的。书中记载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包括他本应自己接受的心脏移植手术让给别人的见证，和亨路会长已于2024年12月安息主怀。书中有这样的故事，公司当时面临必须要解雇一名员工的情况。那位员工是迈阿密分公司的负责人，信念坚定，能力出众，但性格比较急躁。有一天，他收到客户的电子邮件后非常生气，于是写了一封充满恶言的回信。当然，这封邮件却因操作失误，通过员工通信录被发送给全公司所有员工。深夜读到这封邮件的何会长也十分震惊，他立刻让公司的信息技术主管将邮件删除，但那时已有一半的员工打开并读过了。发送邮件的负责人得知自己错发邮件后也是后悔不已，但已经无法挽回了。因为前一晚的邮件事件，第二天一早，公司内部的气氛非常混乱。有几位管理人员强烈主张必须解雇他，认为若继续留下，必定会对其他员工造成不良影响。无论客户多么无理，辱骂毕竟是连一般公司都不能容忍的行为。更何况他们公司的经营哲学是，你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事业，若对此事听之任之，就等于向所有员工传递一种这样做也可以的错误信息。然而如果解雇他，他的家庭将立刻面临生计危机，这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何会长深知把失误与故意的过错同等对待并不能带来任何益处，当事人只会受伤，也不会因此成长，最终被社会淘汰。这是何会长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体会到的。何会长以祷告寻求智慧，然后他给那位负责人发了一封邮件，说自己要去见他。几天后，他便飞往迈阿密，从公司总部所在的费城到迈阿密大约1200英里， 大概1900公里，坐飞机也需要两三个小时。傍晚时分，何会长在公司餐厅里见到了那位负责人，他像往常一样伸出手和他握手，并询问他的家人情况，但他的眼中却明显充满了恐惧与不安。在美国企业中，老板面带微笑询问员工的过错，然后再宣布解雇，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过程。因此，他吃饭期间始终掩饰不住心中的忐忑不安。吃过饭后，何会长打开圣经，指着一处经文让他读：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1:12，他几乎没有办法把这句话完整读完，第一句便开始磕磕绊绊，接着大滴大滴的眼泪顺着脸颊滚落。读完后，这位身材高大、体重超过100公斤的男子开始耸着肩小声哭泣。看见他的眼泪，何会长知道他已经深深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了。于是他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心里认为自己此行的目的已经完成。接着他说：我得回去了，可以送我去机场吗？那位负责人惊讶地问：你要回去吗？难道您飞来这里不是因为还有其他商务会议吗？何会长回答说：不是，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把这段经文传给你。对我来说，比起任何的业务，更重要的是安慰正在因失误而痛苦的你。那位负责人惊得说不出话来，他无法相信公司代表竟然为了自己这样一位犯错的员工，放下繁忙的行程，坐了2.5小时的飞机赶来看他。然而那确实是事实，也确实是神赐下的智慧。送何会长到机场时，他再次伸手与他握手，而这一次那位负责人的手不再是几小时前在餐厅里那只颤抖害怕的手了。从那天之后，他整个人完全变了，改变之大连同事们都能清楚感受到。他的热忱甚至在公司外也传开了，后来跳槽到了另一家大型公司去，并一路升到副总裁。每当有人问他：你怎么能成长得这么快？他总是犹豫不决地回答，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我照着在 Tim Hess 公司学到的方式去对待客户与同事。几年之后，他又回到 Tim Hess 建筑设计公司继续工作。如此可见，饶恕的力量是何等巨大。今天的经文同样提到饶恕。首先，第30节这样见证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罪照着神的形象被造，要效法神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弃绝谎言、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偷窃，而要亲手劳力行善，不可出口污秽的言语，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已经脱去顺着情欲败坏、随从旧习惯的旧人，并在义与真理的圣洁中被造成为新人。换句话说， 这并不是神在跟我们讨价还价，说你若这样活，你若这样生活，我就使你成为新人，并不是神和我们的讨价还价，而是神要我们如此生活的神的命令。然后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关于受印记，也就是盖上印章。传统上有三层含义，真品的证明，就像著名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上刻印字，刻印记表示这是真品，还有所有权的标志，如同图书馆会在书上盖章，表示这是属于我的。另外是一个保护的标志，古代寄信时在信封上盖封印，使得除了收信人之外无人可以打开。圣灵就是那位证明我们是真正属于神的儿女，证明我们归属于神，并且保护我们直到得赎的日子。这就是你们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的含义。然而当我们思想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这句话时，似乎会感到有点矛盾。我们作为人，怎么可能让神让圣灵担忧呢？圣灵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物，被造物怎么能让创造主担忧呢？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今许多家庭养宠物狗或者是宠物猫，如果对这些动物说不要让你的主人担忧，会怎么样呢？宠物根本没有那样的知识和意志，无法让主人因他的行为而担忧。如果主人感到忧虑，多半是因为不能理解宠物的本能行为，或没有能力照顾它。同样，对于宠物说不要咬你的主人，不要抓你的主人，尽管这样说，那么也没有任何的宠物可以听得懂。宠物与人的差距已经很大，那么人和圣灵之间的差距更是无法比较的巨大。尽管如此，圣经仍然说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宠物和人都是有限的存在，而圣灵是永恒的。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竟能让永恒的圣灵担忧，这意味着圣灵愿意降卑到我们的层次，与我们建立关系。我们进一步可以这样说，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下半部，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就是说，我们甚至可能做出亵渎圣灵的事，甚至可能消灭圣灵的感动。因此，这些经文强烈的呼吁，让我们要活出与圣灵同行的生活，并顺服圣灵的引导。神吩咐我们，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那么有哪些情况会让圣灵担忧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想。第一，当我们不承认自己是圣灵的殿的时候，就会使圣灵担忧。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如果夫妻、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住在同一屋檐下，却不一起吃饭，不说一句话，把彼此当成透明人，那么一起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甚至不一起反倒更好。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然而如果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就等于我们在证明我们不是圣灵的殿，圣灵并没有在我们里面，好像在证明这一点。那么圣灵这样的时候看到我们就会忧伤。若我们真正意识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必然会大大不同。第二，当我们无视圣灵的引导时，就会让圣灵担忧。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回顾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想法与神的想法常常不同。我们原本想走的路与神要带领我们的路也不同，而且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我们本可以随从世俗的价值观，也可能走上不信的道路，但因为神的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选择了信心的道路，这是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情。然而当我们曾经无视圣灵的引导，只顾着走自己喜欢走的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奔跑的时候，想到圣灵当时是多么伤心，我们都会不由得脸红。父母从早到晚，有的时候会在做辛苦的劳力体力活，或在超市打工，为了给孩子准备大学的学费，但孩子却不好好学习，反而把人生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那么父母的心肯定会极其难过，甚至会想，我当初为什么要这么那么拼命呢？天父神为我们把他的独生子差到世上，圣子神为了救赎我们，在十字架流出了代赎的宝血，拯救了我们这些人。圣灵神甚至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然而我们若仍然不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那么三位一体的神也会忧伤地说，我为什么要为你做到这样的地步呢？第三，当我们没有正当的属灵目的时，也会让圣灵忧伤。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神使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摆脱埃及奴隶的身份，更是要引导他们进入迦南地，并在那里按照神百姓的样式生活。此外，正如神是圣洁的，他也希望他们成为圣洁，也就是说过一种与外邦人不同、分别为圣的生活。然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生活却不断充满抱怨和不满，他们为没有水喝而抱怨，为没有食物吃而埋怨。他们甚至说，我们在埃及时所吃的鱼、黄瓜、韭菜、葱、蒜还记得，现在 除了这玛拿之外，再没有可吃的了。藐视神的带领与作为，甚至有人还说，我们要回埃及去，这样埋怨神，这些都是使神感到忧伤的实话。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合乎神儿女身份的子女，也是要我们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为了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满有基督的丰盛。当我们不以此为人生目标时，我们的信仰生活就会变得枯燥乏味，即使身为基督徒，却活得不像基督徒。我们是知道得救之日被圣灵印记的人，使圣灵担忧与让我们的信仰变成形式主义其实是同一件事。经文31-32节是对25-29节内容的重复强调，也告诉我们，为了不在生活中使圣灵忧伤，我们应当避免什么，又应当做什么。31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讲到了这五方面要除掉。为了不使圣灵忧伤，圣经教导我们要丢弃五样东西：恶毒、恼恨、愤怒、嚷闹以及毁谤。这五样归纳起来可以称为恶意。在这些应将弃绝的事情中，首先提到的是苦毒。苦毒这一词是苦辛辣的意思，因此大部分英文圣经将其翻译为 bitterness， 苦毒、苦涩，也就是让他人尝到苦味、苦涩的味道，让别人心里受伤，就是恶毒。使徒行传8:23-24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当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时，许多神迹奇事显现。曾经行邪术的西门看到这些，就相信了并受了洗，还一直跟随腓力。不久之后，使徒彼得和约翰听说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并下来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临了。西门看到圣灵降临的情景，眼睛都瞪大了。他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骗人的把戏，而圣灵的能力却是真实的。因此他想用钱购买这种能力。对此彼得指责他说，你满心苦毒，被罪恶捆绑。意思是圣灵的降临完全是神恩典的作为，不是任何人可以靠能力拥有或操控的。试图用金钱买下这一恩典，就是把苦味带给神的恩典，也让圣灵忧伤。因此恶毒就是使圣灵忧伤的行为。接着31节提到了第二和第三个内容，恼恨和愤怒。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在26节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当中。恼恨对应前面的怒，而愤怒则对应后面的持续的怒气。换句话说，恼恨是指对某个不合理的人或事物产生的即时的情绪，而恼怒 而愤怒则指心中长期怀着的复仇心与极怒。当人被恼怒和愤怒捆绑的时候，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他自己。扫罗王被恼恨与愤怒所控制，不断追杀大卫，最终的结果却是他自己和他的家族一同走向崩溃。31节中第四和第五个需要舍弃的是嚷闹和毁谤。恼恨和愤怒常会表现为嚷闹和毁谤，这可以称为一种吵杂混乱的状态，包括大声叫嚷，甚至引发暴力行为。当保罗一行人在以弗所传讲神的国和福音的时候，出现了许多神迹。行邪术的人把自己的魔法书拿出来焚烧，也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以弗所敬奉的守护神是雅迪米女神。城里有一位银匠，名叫德米丢，他制作并出售雅迪米女神神龛的银质模型。这个行业为他自己和许多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然而由于保罗所传的信息，这项事业受到了极大的经济的冲击。于是德米丢就召集工厂里的人和同业者，引发了骚乱。使徒行传19:26-27，这保罗不仅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德米丢挑起骚动时引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他们以制作神龛为生的这项职业将面临失去名誉和收入的危险。第二，这样下去，作为这些模型原型的雅迪米女神的神庙也将被人轻视。第三，在雅迪米乃至全世界被崇奉的雅迪米女神，其威容也将失去影响力。然而事实上，德米丢把他们的经济利益下降，伪装成城市荣誉受损和宗教信仰被攻击，借此煽动民众。当时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使徒行传19:28，众人听见就怒气天凶，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这就是所谓的嚷闹和毁谤，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与目的，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不择言语、不择手段、不择方法的一种做法。为了使我们脱离这种行为，神赐下了32节的教导，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恩慈与31节的苦读正好相反。苦读是让对方尝到苦味，使对方受伤害；恩慈则如同给对方甜味，使对方得益处、得帮助。怜悯则意味着带着同情、怜悯之心来对待他人。综合来看，就是要像神已经饶恕了我们一样，以饶恕的心彼此对待。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中也包含饶恕。马太福音6:12，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正如我们需要日用的饮食，我们也同样需要日用的饶恕。 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因为我们本身是软弱的、不足的，并且有着各种限制。如果主祷文中只是写着“求你赦免我们的罪”，那么我们祷告起来绝不会有任何困难。然而后面加上这句话，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却让这祷告显得不那么容易。更何况在主所教导的祷告之后，耶稣还特别加上了关于饶恕的进一步说明。马太福音6:14-15，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句话的意思是，神啊，我既然饶恕了别人的过犯，求你也饶恕我的过犯。也就是说，神啊，当我不能饶恕别人的过犯时，你也不要饶恕我的过犯。然而这实际上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做出的一个决心。当我们人格的遇见主时，最先明白的两件事是，第一，我所犯的罪本是不可被饶恕的，尤其是不认识神，这是最大的罪。第二是神先饶恕了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在未先被神饶恕的情况下去饶恕他人的。正因为我们先蒙了神的赦免，我们才能成为饶恕别人的人。当我们真正成为饶恕的人时，就等于完全活出了25-32所教导的内容。今天是纪念主降生、盼望主再临的带领节第二个主日。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派独生子到世上来，是为了让我们宣告永远的赦免，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耶稣基督降临世上，我们成为蒙赦免的人，从永远的死亡转移到永远的生命之中。带临节是指在圣诞节前的四周，纪念道成肉身降临的主耶稣，同时盼望他再来的时期。教会所有的节期都从带临节开始。如果没有带临节，就没有圣诞节；如果没有圣诞节，也就没有受难节和复活节。带临节的意思是从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接纳那位为赦免我们罪孽而降临的主开始，逐渐变得更深更广。如果我们真的蒙了神的饶恕，我们不仅要成为饶恕他人的人，也当继续奔跑，为要得着那位降临于世，要得着我们的主。当我们立定心志，以差派独生子的神为我们的人生目的，并与神同行，我们所庆祝的带临节和圣诞节就不再只是每年重复的节日，而将成为真正生命运行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原本是完全不顾圣灵喜悦与否，与圣灵的旨意和圣灵引导毫无关系的人，因此我们的生命 曾经使别人的人生变得苦毒，以恶毒待人。我们满怀愤怒，也常将怒气藏在心里，让自己的内心受伤。即使没有出口成声，我们也常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欲望，而在心里呐喊挣扎。这些都是我们诚实承认的事实。感谢神为我们差派了独生子，永远赦免了我们，使我们不得永远的灭亡，却得永远的生命。我们为此感谢神，特别感谢神让我们迎来纪念主降临、盼望主再来的带领节第二个主日。正如主饶恕了我们，不仅以恩慈待我们，还怜悯了我们一样，求神让我们也活出饶恕的生命，恩慈相待和怜悯人的生活，如此使我们所迎接的带领节不再是年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例行节日，而是有生命作为恩典永留的节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